带领人冲破黑暗，公义呐喊从未停歇，虔诚祈祷明天，举起盾牌肩并肩，
用真理筑成坚战，邪恶与欺骗弃坚，用誓保卫着母亲尊严，让热血青春让生命正永恒，华夏儿女歌心声。
好的，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请到这个加拿大羊贩农场的天赐良知大姐，参加今天的雅鲁有约节目，我们非常荣幸，那请天赐良知大姐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谢谢。
好啊，我是羊贩农场的天赐良知，很高兴来到雅鲁的这个节目哈，和大家能分享我自己就是在走过的这个经历啊，我的见证啊，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好，谢谢。
好的，那我们这个节目是两方面啊，一方面是给基督徒做见证，为什么我们参加暴乱革命，我们这些基督徒战友为什么参加暴乱革命，为什么我们觉得暴乱革命是出于神在这个时代的引领，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参加暴乱革命，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自己的经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跟已经是战友的朋友们，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们，对，当然你对基督信仰有兴趣的话，我们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这有些战友里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也来做个见证。那这个我们闲话就不那么多说了，因为呢这个天赐良知大姐有很多感人的故事，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天赐良知大姐，给我们讲一下你先在国内简单的经历，你是怎么你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聊，谢谢。
好，那我年纪大了可能会啰嗦哈，请大家原谅哈。我就是在中国读了这个高中之后就下乡了，下乡之后有机会就是我的姐姐她从小就和我外婆去了香港，之后来到了加拿大，她申请我82年来到加拿大的。那时候有人来我家就是向我们传福音，但是我非常非常的就是不接受凡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们在洗我的脑。那十年之后呢，我去了教会呢，是因为呢要去发现基督徒们呢是如何用洗脑的方法来迷惑人，从而达到这个控制人的目的呢。那我先生呢，如果哈我找到了这些东西，告诉我先生呢，我先生就会就不会在每个星期都带着孩子去教堂，那我就可以每个星期和他在一起了。我这个经历呢，我在我们直播那个盾牌这个直播上呢，我也有分享过。那是因为呢，我不幸呢，心中一直对牧师的讲话呢很反感和顶驳。还在我没有那时呢，我也没有这个搞明白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企图洗我的脑。那时呢，我却被牧师的一句话呢吸引住了，他称上帝为天父，这对我来说呢触动很大，因为呢父亲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呢又陌生又渴望有，因为我婴孩时呢就是由我奶妈带，一年多之后呢是由我阿姨带，还经常住在我外公家，很少见到我父亲。大约在我五六岁那时呢，我父母呢就离婚了，我妈妈呢也不让我们见我父亲。所以呢当牧师谈到说上帝是我们的天父那时呢，我就伸长了耳朵静下了心来听了。那牧师说呢，这个天父是爱，他爱每一位。那时我就觉得他在对我撒谎，我的内心呢就想直接和这位所谓的天父对话了。我就说天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存在，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我们教堂里面，但是我要问你。我说这个牧师说你是爱啊，你爱每一位人，那为什么你对我们中国人不爱呢？为什么你要让我们中国人经历这么多苦难呢？为什么你要让共产党在我们这片这个大地上呢？为什么 你要让我们经历这中国人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我还要经历文化大革命、抄家呀，很多的事情啊。我说这是为什么呢？那时候我自己有我的理想，但是呢，我毕业之后呢，我一定要到乡下去啊。那时候我说我多绝望啊，我说那你的爱在哪里啊？我父母离婚，我吃了很多苦。我说你有没有爱过我？你没有啊，你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我的生命中，怎么可以说你是爱呢？那那时候呢，上帝也没有回答我。我那时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非常尖锐，有时候也没礼貌哈。但是我那时不认为他是存在的，所以我也不怕乱说。但是呢，天父这个名称呢却一直在我脑海里呢抹不去。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就试着在教会啊，对着十字架呢就说啊，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你真的爱我，那你得让我感受到你是真的存在和你的爱呀。我从小就没有父爱，母亲也因为我长得像我的爸爸呢就非常的恨我。那如果你是我的天父的话，那我可以就是与你立个约，立一个约，如果你是真神，你是爱我的天父，那我愿意接受你作为我的天父，那我作为你的女儿。那感谢天父，他没有对我对他的不敬进行惩罚而是他把我那个僵硬的心呢打开了一个缺口。那在下一周呢，我们做就教堂崇拜那时呢，我们因为那时教会还是很少人，那我们就坐在这个，我们是那时圣公会哈，就圣公会的那个诗班坐的那些位置。那我就那天这就很奇怪，当我坐下那时呢，就有一道阳光呢就照着我。我们这个崇拜有一个多小时吧，起码这个光呢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旁边两位呢，我一直观察他们是没有的，就一直在我的身上，非常的温暖。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温暖，因为我和他说我很想要得到爱的温暖，他确实那时给了我，这是没有可能的。就是这个阳光呢是射向我们这教堂对面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当堂，有一个很高的玻璃墙的这个一个建筑物，是从那个建筑物呢反光过来到我这来的。那个太阳它会转的，没可能一个多小时就是这么对着我一点，是不是？就今天我们早上盾牌这个节目耶稣基督也宣告他就是光，是不是？那时候我对这个圣经完全不了解，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光是一个很奇怪的这件事情，而且呢是不大可能这个光不移开，也不照到我旁边那些人身上。那这个之后呢，我就开始怕了，因为我知道就是如果真是有这么一个创造宇宙的上帝呢，我是谁呀？我竟敢就是这么就是不礼貌的责问这个创造主，而且不礼貌的说了一些就是不好的话吧。我没有诅咒，但是我说了一些不好的话。那那时我就有些怕了那我就之后呢，慢慢的呢，上帝让我的心呢软下来了。我是在1993年呢圣诞节呢，在圣公会教堂呢接受了洒水的洗礼。其实在洗礼的前后呢有两个故事，我也愿意和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洗礼之前呢，那时就是那时我就是好几年前哈，我有一个儿子，我先生了一个儿子，那我儿子呢就和我说，妈妈，我想要想要一个妹妹或者一个弟弟，那我呢那时呢我就很想就是读书啊，上大学啊这些东西哈，我不是很想再要多孩子了，我就用了一个借口说啊，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给你就给你，不给你就不给你，这其实是我一个借口啊，但是我儿子说，他说是吗？那我就祷告吧，那他就天天，睡觉前就睡在我旁边呢，就在我床上就祷告，祷告了有几年呢，之后呢？我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很罪，很有罪呀？我非常有这个罪过感。我觉得我只是我为了我自己哈，我没有考虑到他的这个感受啊，他的需要。那之后呢，我也就和他一起祷告了。那有一天，就是在凌晨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洪亮的声音。可我说，他说你们今天呢，你和你先生在一起呢，你们就会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这声音是非常洪亮的哈。那我醒了之后呢，我就想啊，这是不是上帝在和我说话啊？我也不清楚，不知道。那我就和我起床前和我先生说，我先生那时在刷牙子，他说，哎，我要忙着去上班呢。不要搞我。那天晚上呢，我就和我先生在一起了，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女儿，所以这个我这个女儿，所以我给她起了个名字，就是叫天使吧，这样，
真的是个
就
天
她就
使，
是
天
像
使，
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天使这
嗯，嗯。
样的哈，那。这个我女儿在1岁不到的时候呢，有打那些预防针呢，结果她就是这个预防针使得她抽筋，就像现在有些人打疫苗针抽筋那样哈，眼睛呢向上翻，我真是怕得不得了，我以为就是我做错了事情，因为我那时工作呢非常忙，经常要加班。我就很少给他时间的哈，我就是非常的内疚，我那求上帝，我说你就把我的命收去吧，你不要收他的命，那时候，我们教会也很多人来为我女儿祷告，之后呢，就是医生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之后就让他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我女儿一直也就没有事情，没有再这种抽筋啊什么。我相信他的上帝呢，也是我的上帝呢，医治了她哈。那个，这就是我这个洗礼前的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们教会有一个老人家，那时就将近100岁了吧，他和我说。他说啊，你想不想洗礼呀？我们教会圣诞节会有一个洗礼。我说我不是很想洗礼，我现在对这个基督教还不是很熟悉。他说那你孩子呢？我说我不会把一个宗教就是加在我孩子的头上，让他们自己。大了之后自己去寻求他们想要的宗教，这其实也是我的一个非常错的地方，也是一个就是推卸责任的一个地方吧。结果这个老人家他说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孩子啊是从天父那来的，你把他们交给天父呢，那就是对他们就是成长就更加好。他这么一说呢，使得我整个人呢僵了， 变成一个僵人，我动弹不得。因为什么呢？我心想他怎么知道我孩子，我特别是我女儿啊，是天父那来的呢？是不是？那我是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人非常的忘恩负义，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啊，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上帝，这是他赐给你的，你应该把这个孩子交给他吗？是不是？我就觉得自己非常有罪啊。之后我就答应了，我会洗礼，我也会就是带我两个孩子洗礼。我先生他从小就是圣公会的教友，所以那我们三个就洗了礼。洗礼之后呢，我就要说我第二个故事呢，就是我洗礼之后，我即刻呢跪下呢，就是向天父祷告，求天父去寻找我的母亲。因为呢，我说你寻找到我，不是我在寻找你，而是你，就是你的大恩，你寻找到我，你让我感受到你的大爱，你的温暖啊，你与我的同在。那我也很想求你去寻找我的母亲，她也需要你的爱啊。那我就这么，我就只是那时候那一个阶段，我就是这么一个祷告。那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也有两个多月吧，我估计，我就去看我妈妈。那时呢，我妈妈和我说，她说她洗礼了。我说，哎，是吗？你不是拜观音的吗？她说，哎，说来也奇怪。
她那时候在中国还是在，已经也到加拿大？
我妈妈也在加拿大。
嗯，好的。
啊。那我妈妈说来也奇怪，有一个力量啊在推我，要推我去找教堂。
嗯，
她说我整个城市的教堂，中文教堂我全去遍了。她说我就找了一个我家附近的那个教堂，我就参加了这个教会，而且我也洗了礼。那就我就验证我这个天父是一个听人，就是有心里发出的这个祷告的一个神呐、啊，是不是啊？这没有可能，我妈妈会这样自动的去寻找这个教会，她自己也见证说，她觉得有个力量在推她去找教会，之后洗礼了哈。这就是这两个故事哈。但是呢，我这个人还是很坏的。很小心的人呢哈。虽然我经历了一次次天父上帝的恩典，但当时呢基督教对我来说呢还停留在一个宗教的一个层面上哈，认识也是非常肤浅的。直到呢有一次我先生呢因为工作上的问题呢很不开心，那我很担心他。那时呢他觉得呢上帝已经离开了他，他就不去教会了。那之后呢我很担心呢，我在教会里面呢就是跪下为他祷告。之后我就感觉到呢圣灵把我的灵啊带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方，那个云都在下面的，我在云的上面哈，有一个声音和我说everything will be fine。还说我先生的名字 will be fine。他擦干了我的眼泪，把喜乐灌进了我的心。我从掉眼泪那时祷告到充满喜乐回家。那我就和我先生，那时候我先生不去教会了，我就带着我两个孩子去教会。我觉得那时候我再靠我自己的能力，我没办法帮到他。我要靠我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我的上帝，所以我就坚持带我孩子去教堂。那时候经历了这个经历之后，我回去呢就告诉我先生。那我先生说没有这些事的，你发神经了。我想也有可能没有这些事情，我发神经了吧。好，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又很担心我先生呢，我又在教堂里面跪下祷告，为我先生祷告。那时候呢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我的灵给带到了一个在这个云之上一个地方，同样的声音呢和我说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he will be fine。 那时我就清楚了，我不是在发神经，我很清楚我当时真真实实的听到了声音，感受到了我是在一个这么一个地方，是不是啊？那之后我回来，我就和我先生说，我说我没有发神经，我这个事情又发生了一次了，哈，这样，那这就是我的经历。那这个之后呢，我的心灵呢确实打开了，我这个确实让就是圣灵、上帝、我的天父触摸到了我的内心。我就变成了一块海绵，我到处去听讲座，因为我们圣公会呢，我们这个教会哈，就牧师不主张查经和这个
那个天赐良知大姐，在你讲这段故事之前，我想插问一下，你说今天你这个布景是有特别的意义，我不知道这个布景呢有什么故事。
哦，这个。对，这个布景的意思呢，就是，还是有一个故事，我的讲这个故事，就是我那时就是变海绵了之后，我做了很多侍奉的工作，我以为呢，就是因为我成长的这个经历，我要去讨好上帝，上帝会一直爱我，所以我去做很多工作，我家里的事情啊。我在这个侍奉上呢，我看见上帝医治人，我看见上帝圣灵对人的安慰，我经历了很多这些哈，我就是非常的喜乐。但是呢，我家里后院着火了，我先生呢对我经常不在家呢非常的恼怒不开心，那你可想而知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会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啊？那结果呢，我就在教会里面呢，就是对上帝呢埋怨我丈夫。那时我这个上帝呢就把一段圣经呢放在我的眼前，像放电影一样的那样放。那我们那时读的圣经是繁体字，是直字的嘛，就是那些直字哈，在我眼前放啊放来放去的。这段圣经呢就是哥林多前书13:4-8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那我仔细看了这个之后，我和上帝说，我说我爱他多过他爱我啊，我情理多过他情理啊，我付出很多啊，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段圣经呢？那他说，你做到了没有？我再仔细看看。我说上帝，这可难了，凡事都要包容啊，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个凡事相信，爱是永不止息。我说这太难了，他说那你做不到，你为什么要埋怨你先生呢？啊，那时候我就醒过来了，我觉得哦是啊，我做错了。那时候呢，我就说好，我家庭也要，我这个侍奉也要，我全要。那时就搞得人精疲力尽，我觉得我就是 burn out。那时我就和上帝说，我说我病了，我做不了了。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再让我就是见到一些就是我不认识的人，或者要需要我帮助的人，不要让我再认识这些人了。那之后呢，我就经历了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非常非常黑暗。那我就不明白，在那段时间呢，我就把心静下来呢，我看了一些灵修上面的书，我就知那时候我才了解呢，就是做基督徒有时候会经历这个低谷，有时候会经历这个魔鬼的试探 或者攻击。其实我当时我这么做呢，魔鬼是很容易就是攻击我们的家庭的。我对这个那时我完全不了解啊，之后我清楚了之后呢，我就知道我是完全错了，我是谁，我能命令上帝你做什么做什么，是不是？我应该是问上帝，我现在面对这些困难，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怎么做哈、啊、你是怎么样，就是啊，我怎么样来侍奉你，你要我怎么样做一个好妻子，同时做一个你的好儿女。我是应该是这样去问上帝，而不是要求上帝你不要再让我认识什么人，就等于我拒绝了上帝。那我就上山上去祷告，这个山呢就是这个洛杉矶麦的一个山，很高的，我很喜欢上去那儿，在那儿祷告的。那我就上了山呢去祷告，那时候我就向上帝的认罪悔改，我和他说我错了，我说我知道你不爱我也可以，但是我现在要知道就是你是不是爱我，你能不能让我知道。那时候他就在我眼前把那些山的颜色改变了，改变成那个橘红色的，好放光金光的。那我说上帝啊，我还是不放心啊，我还是担心呢、啊。我要看到彩虹，我说我真是很想现在我能看到彩虹。之后呢就是在我脚前呢出现了我身后这个图，这个照片后面这个彩虹。这彩虹呢不是，
这个就是山上拍的是吧？
对，不是在天上这么走的，是我脚前向外展出去的这个彩虹。
哇
啊，这个就是这个照片，这个是在这个洛杉矶麦那儿啊拍的这个彩虹，所以这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之后我就把它拍下来了。嗯，
太感人了。那你在教会后来的服事、甚至到你退休，你都以为说就是带教会查查经，学习圣经度过退休时光，但是没有想到神却带领你参加爆料革命，这也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经历，你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一段。
好好，确实是那时候我确实以为就是我有参加 BSF 查经之后在那个这个组织里面呢也有带查经哈，以为就是自己退休了带查经，这也是一个侍奉哈，我退休我觉得我挺满意挺高兴的。那就是其实这个我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呢接触到郭先生他的这个直播，就是有一次我儿子就是教我怎么样在电视上的 YouTube 看电影什么，他转过去那时呢就看到有一些人在说这个什么共产党怎么怎么怎么哈，那时那些就是六四之后来的那些人吧，那时我看了一些之后，就是我看到郭先生他说的那些哈，那我被他所说的那些东西非常的震撼，但是我也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又是那一类的这个民运分子呢？那我就查看了他这个就是在 Google 查了这个郭文贵这个哈东西，打进去查呢，有说他是什么什么，又说他骗人钱呢、啊，哈什么的，那我想，哎呀，又是一个这么一类的这个民运哈，那我就就没有再追了。但是他说的那些话呢，就是在我脑海里不时的有出现，那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就是去了解他清楚啊，我从他的这个直播中我也可以就是摸到他的心，我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真心灭共呢还是只是骗人的。那好，我就开始就是在 YouTube 之后就是一直就是听了，我就被他 他的那个那些经历呀，那些他所说的那些东西，虽然大多数他说的这个什么黄绮珊呢，怎么那些名字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来加拿大有40年，那么那时也有30几年了哈，我不清楚，但是我对他的这个人的人品人格这方面，我就是有一个。有一个比较触动，因为我也接触了一些，就是有改革开放之后出来的一些人呢，我给他们骗了很多次，也给他们就是就是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改革开放造成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道德品质，这个就是变成了很可怕，有时候哈。那这个人，我觉得他可能是会真心灭共的哈，那我就跟随他。我一说跟随他呢，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呢，每天就是想听他说的那些灭共的事情哈。特别是那个新年联欢那时，他和班农先生一起哈，有一次他就在那叫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哇，我震撼了，这是我几十年来。这个心里想说的话，从来没有机会喊出来，而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呢，我看到他真心的从心里发出来说要打倒共产党，我就在家里对着这个电视狂奔、狂跳、狂叫，叫打倒共产党。因为我那时其实六四那时，六四完了之后看完，就是在国外看到坦克车。撵这些学生我对这时那时的六四其实抱很大的希望的，结果这个希望全都破灭了，就等于我又是在那个非常失望、绝望的这个心境里面呢，我就曾经有和我先生说过，我说对不起，我都回去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回去？他说我说我想回去为学生报仇。我说，这就是其实当时我很冲动嘛，我就做了这么个决定。但是呢，我先生他当时没说什么，我先生对中共也是非常反对的。但是我要回去这个决定呢，他没有即刻说，同意或者不同意。之后第二天呢，他就说，他说不是我不同意你回去。我也知道你回去将会面临，是我们的孩子还太小，是那时他是1岁多。说你回去呢，那孩子怎么办？那我那时我想，确实是我心想，就是我父母离婚，我从小就尝试，就是父母那缺少一个父亲的爱，这个孩子是心里有一个大洞的哈。那我心想，那个缺少母亲的爱，那就这个洞就更大了。那我记得我曾经就是在生了我儿子那时，我内心就是答应，就是我孩子我会就是好好的照顾他的。那现在就是这个情况这么样的，我就。也只能就是把这个就是想为这个学生申冤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放下来了。那就我就就照顾孩子。那所以当郭先生说到打倒共产党那时呢，把我那时的那些东西都激发出来了。我真是想和郭先生一起打倒共产党。我知道我。做不了什么，但我很希望就是这位郭先生能做些什么。他和其他的命运这些人不同，是不是啊？那我就更加追随了他，就是参加了这个爆料革命。那之后呢，很偶然的机会呢，他们说啊，你试试做直播吧。那我就做直播，起初做直播呢，手抖啊。又出汗，那这紧张的不得了。那之后，慢慢的有那时候和那个 Rachel 啊， 什么一起做直播，他带我哈，他和他的先生呢，我非常感激，和他们一起做直播。那到就是去年的那个去年五月份左右吧，那我就在考虑我是不是要就是辞掉我那个在就是BSF 茶经这个组织里面的那个带茶经做组长的这个职责义工啊，我就是全心的投入在这儿呢，还是怎么样？我因为我那时带茶经呢，就是遇到了一个困难呢，就是这个 BSF 呢，它是不允许组长就是在茶经上有牵涉到当时的这个政治这方面。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查启示录，查这个创世纪，我们是不能离开我们这个当今政治，就当今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是不是啊？那我也曾经就是在我查经上呢，组里面呢有说过一点点，只是一点点有关中共恶的事情，给我的就是组员呢，责问过说。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在这不能谈这个啊。那所以我就是那时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就找我们这个负责的人呢，我问他，我说我知道这个我尊重这个 BSF 这个他们的政策，我想再问一句，是不是我不能谈任何有关现在当今发生的疫苗灾害呀，病毒啊，这些真相我是不是不能说？他说我去问问，结果他在 headquarters 问了之后说是不能说的。那我说这样的情况呢，那我就会辞去，就是九月再开的新的班呢，我就会不会做这个组长了，我会退出了。那时候呢，他说好吧，那就是在这个之前，我不是我就是带茶经，那时我们那时在查这个创世纪嘛，那创世纪呢有是说以色列就是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之后，就是怎么样他的儿子孙子众孙呢怎么样和上帝这个关系哈，那我就在学这些东西。那我就有一天呢，我非常的中午啊非常累，想睡觉。我这个人中午不睡觉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这么瞌睡？那我就把我拿着我的这些文件，我就躺在床上在读，就睡着了。睡着那时呢，就是那个梦呢，就是以色列，这个创世纪之后的那些出埃及啊什么打仗啊这些历史哈，一幕一幕一幕的展现之后呢，以色列他们的支派呢就变成好像是分两路了，这两路呢就是从我的两只手呢这么走了之后呢，就是到的手那呢非常黑暗，而且是非常冰冰冷，就是有这个感觉，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之后我就给我先生叫醒，他说哎你怎么睡觉了，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他，他说哎以色列人之后不是分南北了吗，我说是啊，但是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有这么一个梦，我就不明白。那之后呢，我就想是不是上帝会要我做些什么啊，是不是因为圣经也说是凭的信，这个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女，那我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女，我是不是上帝就让我退休了，查查经，带带查经，这过晚年呢，还是有其他的事情要我做的啊？那我就是不清楚。那我就是参加爆料革命之后呢，我也在留意，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农场有一些查经的那些东西我可以参加。那时有一个人说在我们农场有可能会搞一个查经班，查经的直播，那我就报名了。那之后那时候没有其他人 报名那就算了，就一直就算了，就是这样。那我也时时有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让我有这么一个梦，有关以色列的。当然我在这个直播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们要做比较深的那些挖掘嘛，也了解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第一个国家打针的，打预防针，就是疫苗，而且是打了很多的一个国家哈，而且呢那些制药厂的那些 CEO 啊，那些老板很多都是犹太人啊。而且呢我也了解到了，那就是说马克思也是犹太人，马克思当时那些人给马克思写这个共产党宣言的那些人也是犹太人啊，他们称自己是在世的那个弥赛亚。那些当时那个12个银行连起来就是支持那些的人呢也是犹太人。所以我就是对犹太人近代史在这一方面我有了一些了解，我就觉得就像创世纪说的一样，犹太人他们忘记了他们那个神才是全能的神，才是 Almighty， 他们应该完全的信赖他们的神，而不是相信世界上的所谓的科学啊，把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圣殿，这个身体，这个殿给污为了啊。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想法，是这样的哈。那就是我参加爆料革命，我对郭先生这个个人他的那个这个智慧，他的这个才能这方面非常敬佩，而且特别是他的这个对战友的爱。
那个千丝大姐，在你谈这个之前，我先回应一下你关于以色列那个部分。
嗯，
因为近几十年来啊，基督教里也有一个回归耶路撒冷运动，我想你可能也听说过。一种理论就是说，圣经讲到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是保罗说的，但是他怎么得救其实大家并不清楚，到底是说福音的大复兴临到以色列人他们都信主了呢，还是说以色列人作为神旧约的下的选民，神就是主宰的让他们得救，这个没有人知道。但是至少回归耶路撒冷运动，他们的一种说法是将来神在中国会兴起大规模的传教，是外传，然后一直经过那个 1040 那个 window， 就十北是应该是北纬10度到40度是吧，这个国家像中亚国家一直就是就所谓的一带一路，它经过的国家中亚这些国家一直把福音传回到以色列，然后大复兴临到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全家得救，是有这种说法。但是你讲了一些异梦，或者说神给你的感动，我自己也有一些异梦，在这些异梦里我也神给我感动，看见这个中国将来大复兴之后会波及到中东甚至周边的国家，真的有可能。当然我还有其他有关这个中国犹太人后裔的异梦，就真的有可能就是中国人是像这个回归耶路撒冷运动里他们一直在提倡，就是说将来中国有个大复兴，大复兴之后会产生无数的传教士遍布到周边的国家中去，可能跟这个末世的大复兴和以色列的全家得救都有关系。那我简单分享一句，就是在你讲郭先生的品格对你打动之前，就是我多次讲，就是我刚开始我根本不知道爆料革命是出于神的，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就跟你一样，就光想着查经啊读经啊，在教会里搞这些活动。但是因为我太太被吸引了，所以要参加，所以我迫切的寻求神，神给我一系列的异梦，看启示这个爆料革命和郭先生是出于他的推动，然后明确的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中国民主化这场民主化的运动是他推动的，目的是为这个刚才讲这个福音化提供一个平台， 你一定要把共产党打倒，提供宗教自由、信仰自由，
对，
让我们更好的传播这个福音。但反过来呢，福音化改变人心，如果越有更多的人接受了基督信仰，他们的心灵改变了，才更能让这个福音、这个民主的制度在中国扎根。否则你人心没有改变，这个光是外面追求民主的制度，你看美国现在都因为基督信仰堕落，民主制度也堕落。所以我就回应你讲的，这个那段经历，可能真的
对，
是，我们现在行走于暴乱革命中，就是神的旨意，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带进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好使福音更进一步的广传，然后带进中国的大复兴。带进大复兴之后，福音在外溢，传到中东，然后再回到以色列，可能再帮助以色列人回归神。当然，你讲的这个疫苗啊，郭先生这些爆料，可能也会帮助到以色列。但是刚才您要谈这个郭先生这个对您的触动，您请继续。我好的。
好，那个就是我回应一下你刚才所说的哈，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异梦啊那些事情发生呢，我们就是要看回圣经，看我们这个圣经和我们这个异梦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相符合，是不是有上帝的旨意在里面的哈？有时候我们有些梦。不一定是从上帝来的，但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呢，我觉得绝对是的。为什么呢？首先你看到就是约翰书里面，耶稣有说，我看到我的父在做什么，我就在学着做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耶稣在做什么，我们也跟着做什么，是不是？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些，他们是要经历这些苦难，他们又会像在埃及那时那样，又会就是回转，求他的上帝把脸转过来。所以，以色列人，上帝那时呢，我看到有时候看这个盖特，看到以色列人那些没有信心的表现呢。我非常的心痛，但是呢，我又相信圣经说的，他上帝准备了一些人，是不是啊？圣经里面有说得很清楚的，上帝他自己准备了一些人，所以和你刚才说的是符合的，上帝是在准备一些人，而且你说中东那儿呢，现在耶稣基督也是非常忙，在这个就是穆斯林那儿那些人呢。托梦给他们啊，
对
有
的，我
些什
听说
么
很
意
多这
向
样的
给
见
他们
证。
呢？啊，让他们变成是信基督的，是不是啊？所
对
以
的。
耶稣基督也在很忙的在这方中东这儿工作。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我看到的就是呢，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中国人有机会去了西方国家，有很大一批中国人呢接受了就是这个福音啊，成为了基督徒，这是上帝在这个大复兴时的一个准备，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我觉得这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的，所以我觉得，上帝他有说在就是，怎么说那段圣经来的，在末世啊，他会让少年有异梦，是不是啊？
对，
老
用
年
他的灵浇灌在
少
所有
年
属肉体的人身上，
啊，
老年人要梦做异梦，
做一梦，老年
少
人
年人
要
要
复
发
兴，
预言，
对，
病也要发预言。
对，现在那有些人会问你，你怎么知道现在是处在末世这个时代呢？那很清楚，《但以利》这本书里面就说了巴比伦呢，是不是啊？巴比伦的他一段一段的这个经历全都过了，现在已经到了角这个部分了，是不是啊？那也就是最下面最后的这个部分了。其他的我们不说，我们只是说但以利这个巴比伦这个像， 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了。所以你那时我问你，你觉得巴比伦是一个什启示录里面的巴比伦是一个什么意思，你就说不只是罗马这一个国家，只是一个网。我非常赞同你这么一个说法，因为还有十个脚趾嘛，是不是啊，这个脚。所以我是很赞同你这个说法的。所以在现阶段如果有有人就是上帝有感动他们，圣灵和他们说话，或者有异梦呢，这个是完全是符合这个上帝的旨意的。因为我自己
这个
地、
对，我你像我们听说很多穆斯林说梦见耶稣然后就信主了，这都是听说而已。那最近呢，一个穆斯林写信给我，告诉他我详细的故事，因为我的解经的文章也翻译成英文放在网站上，他看了之后他有感动，他就写信给我表示感谢，讲述了他的故事。就是他从小在穆斯林家庭中，穆斯林就他的家父母教导他神不是三一的，耶稣不是真神等等等等，但是他说耶稣在梦中向他显现，指引他到这个使徒行传的一些经文，然后呢就是保罗这个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并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经文，然后呢他在梦中做了这样一个梦，然后就成了一个基督徒，还有在牧养教会。他在网上搜索这种解经的这个文章，他看到我的网站，还专门给我写信交通。所以这是真实的经历，听说很多了，但是就是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有很多。我们教会呢之后我就有圣公会转到去一个就西人的这个 Alliance Church， 那我们教会有3000多人，很大教会，有三个 service。那之后呢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去教会那时门口呢有警察守着，而且是带枪的哈，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为什么呢？结果就是知道有一个是中东，在中东，他是在中东有一个就是基督教的广播电台，就是讲福音的这个一个人呢哈，他来我们教会，请来他就是说上帝怎么样带领他信主的，他现在做些什么东西哈，他和我们说。那时候就是他的情况，他经历了非常非常痛苦，他家里人不认他还不算数，派人来谋杀他，就把一个铁棍子哈从他的喉咙里面插进去，这样捅啊捅啊，非常痛，他就晕过去了。晕过去之后呢，他就看到有一个身影向他走来，一个穿白衣服的一个头发长长白头发的一个人呢哈，向他走来之后和他说你会好的啊。其实他说这个人就非常像我们基督教里说的这个耶稣啊，向他走来，耶稣医好了他啊。之后呢他就是就是逃去很多的国家，之后现在在隐藏在一个国家里面呢，就是做那个基督教宣扬基督教的一个电台吧。他就是曾经来过我们教会，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的在做很多工作，所以我觉得我是基督徒，我也不能贪图这个，就是只是享乐我的这个退休生活，但是我又不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那我就这个参加爆料革命是我很愿意，达到共产党这个是我一定想就是参与，我也知道我做不了多少能达到共产党。郭先生说直播就是导弹，那就是我就在这做直播节目，那由郭先生他 能带领我们，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事情哈。我们大家同心一致的，就是经常口口有念的打倒共产党，祷告向上天祷告，我们不想这个魔鬼哈，撒旦魔鬼的代言人在这世界上，就是统治我们中国人民，我们要就是要这个神州大地要就是在魔鬼的掌控之中呢释放出来，成为就是让我们这个中国人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过一些有民主自由这些生活，这也是我的祷告。因为我经常也向上帝祷告，就是求上帝给我们中国人多一些时间，多些机会。因为我说，你给这个西方人也很长时间呢，是不是？能不能也给我们中国人多一些时间，让我们就是有这个机会来认识你啊？这也是一个角落啊，这也需要这个把福音给传遍呢。我就这样和上帝说，我相信他在这个准备我们的心。准备这个情况，因为有时候我们做人，包括我自己啊，特别是我不经历那些低谷啊、苦难呢、啊，我不会去寻求这个上帝的。我是一个非常就是要靠自己力量，不想求人的一个人，是不是啊？我也不愿意去向任何人什么要些什么的，只是到了我实在是。靠我自己能力办不了的事情之后，我才会跪下，我求我的天父。我觉得我们可能中国人这个，因为这个共产党洗脑这么久哈，这个是一个苦难，是一个必经的一个功课吧。但是经过苦难呢，我们一定会有大批的人会觉醒，啊，明白这个共产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嗯，
好的，那你讲的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爆料革命真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机遇。那你讲的七哥郭文贵先生，品哥对你的感染，刚才你没有继续下去，你可以继续谈谈你那方面的感受，谢谢。
好，确实是，这个郭先生，我很少遇到一个中国人有他的这个品格的。他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么多钱，但是他也是很谦卑，他也把这些物质的东西呢，就是度在之外的，这完全是就是他说我完全能把这些东西放下，但是他对这个战友们的爱呀，这真是就是从心底里面发出的爱。他的关怀我看到是完全真心的哈，而且他就是怎么说呢，他曾经也说过，他说如果2025年呢中共不灭的话呢，他就进森林里面去了，这有可能是就是上天的旨意吧啊。那他就是也知道就是自己，他说他不是上帝，他不是神啊，他要他的这个跟随的战友们知道他不是神，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他有上帝的呼召。为什么我有这个感觉呢？因为我看到就是在耶稣基督寻找这个12个门徒那时呢，之后这个12个门徒所经历的那些东西呢，也是。一定要经历的，因为他们在信仰上一定要经过这个锤炼，你要成为一块金，你一定要放在火炉里面融了之后，把这个杂质去了之后，你才会成为一块最纯的金，是不是啊？那郭先生他有经历这些啊，这就是我不是很清楚上帝是不是就是，但是我觉得他具备了一个这一方面的一个考验，就是他在这个看守所里面他们把他打了半死，他醒过来第一件事情他就看自己有没有跪下啊，他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跪下，他就要站在那儿， 这个毅力，这个坚定，这个他这内心的这个坚强啊，现在中国人可少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一个我对他非常的敬佩啊、而且他对他太太的爱啊，七嫂，嗯，他经常在直播中有赞扬他的七嫂。当然，他接触的女性这么多，有这么多优秀的，但是，你在他的台少的评价上哈，各方面，我看到他真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爱七嫂，而且呢，非常能理解对方的啊，他赞扬他七赞扬七嫂，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一个善良的人，一个纯洁的人哈，这个他。就是他接触这么多女性，他是，但是他能去欣赏一个很普通善良的一个中国女性啊，而且就是一这么爱惜她，即就是他太太哈的感受。有时候他不是有一次说过直播中说，他因为要回这个战友的这个信息，他在吃饭上呢要动他的电话回信息嘛，之后他的七嫂就离开了，他就心里面就是很过意不去。那很多成功的男人是不会顾及他的太太的这些感受的，所以郭先生的爱是非常细腻的。所以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敬佩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他是有这个潜力，推翻共产党，如果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也无所谓，但是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是跟对的人了，嗯，好，
好的，那你在爆料革命。参加的这几年参加来的直播，你对于新中国联邦未来的期许是怎么样？特别是七哥提到说，郭文贵先生提到说，这个灭共是宗教，建设新中国联邦是信仰，以及说对灭共有百分之多少几百的信心，但是对这个灭共之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联邦，如何把中国人里面那种共产党的遗毒去掉，他说他不是那么有信心。我想想你的感受是如何。
好，我相信不只是他，我也是不是很有信心。因为像最近那个叫文什么东西的，就是在骗人家的这个
文信
啊，这个人他的这些表现，我也曾接触过一些人是这么样的，他们也是这么骗我的。这使得我非常非常的吃惊。我们那时年代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还不至于人坏到这个地步，所以、
你说意思现在人比文革的时候还坏，
还坏很多。
文革的时候还有单纯的那种淳朴的一面，是吧？
我可以告诉你，那时候如果你想就是有人帮助你做生意那些方面哈，那你想去谢谢他，你很久啊。过去呢，那个人会脸红的，他会把这个酒呢交上去的，啊！现在你看看那些人，多多的都不足够啊，是不是？上亿上亿的把老百姓的钱就这么偷出来，是不是啊？这个人已经这个良知方面已经是好像消失了。所以我要起我这个名字是天赐良知，我想让我首先我自己知道，时时要记住，就是在上帝创造人类时，他那口气吹进去，他把良知赐给了你，把灵赐给了你，把魂赐给了你，啊，你得记住这个恩典呢，你不能就是让我们内心的这个魔给完全占领了我们这个良知所应该有的这个位置啊，完全的把它埋没了，变成了一个魔，不行的。我们内心是有这个良知的，我们得把它挖掘出来，把它发扬光大，把那个我们内心的那个魔给压下去，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郭先生说爆料革命是一个修行，我完全 赞同这个说法，完全赞同这个说法，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的道德已经是就是堕落到一个，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你说信心吗？我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大复兴那时呢，会有很多人信上帝，但是我也接触了一些基督徒呢，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出来的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我不想做什么评论哈，但是这个很深，这个征战很厉害，所以我们去红读这个呢，功课呢，不是一时一事就能解决的，包括我自己。
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仅仅是在信仰上，接受福音、接受救恩而已，而且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活出来，变化我们、更新我们，是吧？让我们成为生命、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能活出圣灵的果子，就是您讲的爱、喜乐、和平、恒忍、良善、温柔、节制等等等等。我们在这方面，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那我们也时间也快差不多到尾声了，我还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没有问到，天赐良知大姐的，你有什么补充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基督徒出来呢，是因为上帝确实在寻求他们，感动了他们。很多人进了教会，不知道为什么会流泪不止。这就是圣灵对他们的感动哈，我们有圣灵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呢，我们在经历了这个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呢，去更加了解这个上帝的属性，上帝的这个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就是道嘛，我们要了解他，了解之后呢，我们还要就是再看看自己灵命上的一些。就是一些有一些红毒在里面，我们这个我们的灵，我们的就是圣经的这个知识，要和我们的心要把它连在一起，不能只是圣经的知识而活不出来，或者活出来像我当时那样想把它活出来，但是没有这个圣经的知识和道。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很多，所以这样的话又是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特别是有一本书哈，我在我教会学到，就是这本书的名字叫Spiritual Health， Emotionally Health Spiritual， 这个是一个牧师写的一本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很多时做一个基督徒也好，做一个牧师也好，做一个传道人也好，我们成长的背景，这个烙印仍然是在我们身上的。我们要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要回转看看我们成长这个过程，我们身里面是有一些什么东西还是要去掉的。我们要安静的在神里面，让上帝呢，就是帮助我们把那些东西呢去掉。我们只有在我们的情绪上、情感上成熟了，我们才能在灵命上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好的，
好，我就到这儿。
太好了，那我们一般最后都会请嘉宾，如果方便的话，请天赐良知大姐跟我们的基督徒，观众或者是战友们、爆料革命，做个祝福的祷告，是否可以？
可以，可以，天父上帝，很感谢你今天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哈，我唠唠叨叨了这么多话，有可能就是我还说不清楚我心里想说的话，那没问题，上帝圣灵，你 带我就是把我这个小性的人、罪恶的人，我所经历的事情呢，经历您的大爱呢，你把它就是告诉一些想知道的人，让他们同样的也经历您的爱，特别是那些在中国国内的哈，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红魔掌权的这个国家里面呢，我们家庭的破裂，一孩子得不到父母爱的那些孩子们呢，听了这个就是我的分享之后呢，要知道呢，你有一位天父在天上爱你，你不要怕，你可以去和他说，天父啊，我不认识你，你能不能把你自己介绍给我啊？你能不能让我感受到你的存在，你的爱呀？我现在在盖特上看到那些孩子哈，把这个老奶奶给打死了，或者那些孩子受的很多的苦，就是我的心都碎了哈。求上帝，你去关怀那些心灵受创伤的那些孩子们，去爱他们，就像你爱我一样，让他们在灵里成熟，就像你让我经历了很多东西在灵里成熟一样。你让我经历一些幽谷，一些试探，但是呢，你又与我同在，你让我知道。你是与我同在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我在看圣经，我在寻求你的旨意。那时，我亲身感受到，你就站在我的旁边，你把这个爱就这么输送进来，输送到我的心里。啊，这个是非常美妙的，上帝啊！我求你，让我们中国的孩儿们也同样经历你爱。让他们知道，你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他们，你不会诅咒他们，你有一天会向他们显现，你会拯救他们。上帝啊，我求你，你给我们中国人再多些时间，多些时间来认识你。这个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太感动了，天赐良知大姐，的祷告太好了，她经历了这个小的时候的伤痛，那她也成了有负担扶持这些，在伤痛中的孩子的母亲。我们非常感谢天赐良知大姐跟我们分享，因为时间的原因，我知道她还有很多的话可能还没有讲完，我们以后有机会再交通。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观众约瑟。Ruth 医生压垮骆驼的稻草，以及哈恩，战友，给我们的关注和留言，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那我们在节目的结尾呢，我们还是播放一下这个我们天赐良知大姐，因为我们节目也结束了嘛，天赐良知大姐准备了一个她做新闻访谈的一个视频片段。他是讲到他中共是如何用这个商鞅的愚民武术来这个统治统治中国人的。我们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好的，再次感谢天赐良知大姐。
好，那就是我们那时候哈，那个年代的时候呢，教育就是，你和父母是绝对不能顶嘴的，也不是说顶嘴，就是大人说话那时，你在旁边完全不能插嘴的，你只能就是倒水呀，服务他们这样的哈。那就是，我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长大之后呢。高中毕业之后就去乡下了，乡下去上山下乡。那到了乡下之后，就是第二天，我就开始上班了。这就是我第一天上班哈，就是下这个水稻田。那我同房有个人就带我一起去了，到了这个水稻田旁边，那我们那个 一组人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那我们要下去，那我同房那个姑娘呢，她就不愿意下水。那我们那个班长呢，就问她，你为什么不下水呀？那当时我们姑娘们不会和一个就是男士说，我有烈焰来了，我不能下水，因为水是冰冰冷的嘛，是不是？是不会说这些东西的。那他就不出声，班长就问了三次，他就低着头不出声，班长就走过去一巴掌就打下去。哦，你想想看，我是第一天上班，我看到这么个情况，你估计我敢说吗？以后也就是就是下了水稻田，冰冷的水稻田，就是对我们妇女其实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哈。那从这个故事我们来看，就是商鞅五术，第一就是一民，就是统一思想啊，官就是你的老师，你的上帝，是不是啊？从上到下，就是你完全要听他们的，爹亲娘亲都不如他亲啊，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方法。他们下面那些人呢，就用打也好，整你也好，怎么也好，监督你也好，把你变成只有一种思想，你不敢有第二种思想哈。皮民的意思就是为民巡视，疲于兵命，奔命，使民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就是使得你做事情做得太辛苦了。我们那时在乡下做事情真是很辛苦，天蒙蒙的叫起来，他就会下面叫起来之后呢，你就去这个拿两瓶热水，这一天就是你只有这个两瓶热水了，没有其他了。你去拿两瓶热水，你去买一个早餐，吃了之后他就要你去做事田里的事情了哈，这样。嗯，所以做到很晚才回家。你根本就是没有力气做任何东西，想任何东西，对不起。疲民，第三个，第二个是弱民，就是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呢，务在弱民，就是使老百姓身体不要这么好，非常的弱，不要强壮。你强壮，你一定是有自信心，你可以和他来或者来一个斗争或者怎么样，是不是使得人变成弱民，个个都是东压病夫，这是他们想要的啊。第四呢是辱民，辱民就是没有自尊，没有自信，就是送之，就是要你检举揭发，使得你呢终日就是活在恐惧的气氛之中啊。比如说我们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我看到我们街坊有一些就是孩子举报父母啊，父母呢就在这个就是弄堂的口里面搭个台呢，上面挂个牌子，就是这么样给批斗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父母到现在这个时光，你再和他说你想干什么，父母绝对不会赞成你，他们就是教育你，就是不要惹事啊，不要惹事，很可怕的，你就顺服就行了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教育就是辱民，最后还有一个平民，你做死做活也好，你不会有很多钱。但有些人说啊，现在我不是有几套房子啊，我不是现在比以前有钱很多了。因为有时候我和我以前的一些同事啊，一些朋友说，他们就会说，哎，你说错了，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这个新中国，我们就没有这么多几套房子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等着看，现在不是文革 2.0 开始了吗？这一次这 2.0比文革那时更加厉害，是不是？金融崩溃就来了，你银行的钱又拿不出来了，是不是？这就是他的商鞅五术，怎么样啊？我就是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对的。共产党他只是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 独权呢这些一部分，最主要还是这个商鞅武术来控制我们中国老百姓。好，我就说到这，谢谢。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